众人大多泄了气，一时间全没了主张。眼见着人群要散，曹二顺急了，竟当着萧太平和曹月娥的面公然号召起罢工来。
弟兄们，别信萧太平的鬼话，他亏也好赚也好，都和咱不相干，咱就要咱的五升高粱，谁都别孬种。萧太平不仁，咱也不义，从今夜开始咱全给他歇窑，让他自己去背煤挖炭吧。
人群里有几个弟兄马上跟着喊，
对，让姓萧的自己挣着四升高粱去吧，歇窑都歇他娘的，歇就歇，都别当孬种。
萧太平火了，脚一跺吼道，
你们别搞错了，今天已不是往天，老子不愁邀功不足，倒是愁着人多得用不完，你们谁想歇窑谁就去歇，歇了窑就再别想回到老子窑上坐。
曹二顺决意拼到底，手指着萧太平，大睁着一只独眼说，
萧太平，你别吓唬人，再不到你窑上坐咋的，我曹二顺就不信离了你萧太平大伙就活不下去了，就不信这天底下能饿死我们这些肯出力的弟兄，此地不养爷，自有养爷处。
萧太平像是不认识曹二顺似的，阴阴地问，
你曹二顺还真有本事领着大家闹歇窑，你会闹吗？
曹二顺不再理睬萧太平，冲着萧太平呸了一口，转过身子对众人说，
弟兄们，明日咱谁都别去下窑，也别坐在垮子坡上晒太阳，咱全都到窑口去，对三省四县跑下来的穷兄弟说清楚，桥头镇窑响从来就是五升高粱，不是四升，让他们都和咱一起歇窑，让四家窑全歇下来。
曹月娥当即叫了起来，
曹二顺，你明日真敢这么胡闹，我就没你这个哥了。
曹二顺指着自己瞎了的左眼，冲着曹月娥道，
打从萧太平打瞎了我这只眼，你们萧家的人我就全不认了。
曹月娥哭了起来，边哭边喊，
滚，你们都滚。
曹二顺手一挥，
弟兄们咱走，快回去睡觉养足精神，明日好去守窑口。
萧太平冲着众人道，
我再说一遍，谁跟着曹二顺闹窑，就永世别想再吃这碗窑饭。
众人不应，都随着曹二顺往回走。萧太平又喊，
曹二顺你回来，我还有话和你说。
曹二顺回过头说，
不依这五升高粱的老例，我啥话也不听了。
萧太平气道，
这世上哪有啥不变的老例，你真是疯了嘞。
就这样，寻求公道与公义的交涉失败了，曹二顺和自己亲妹妹曹月娥也当着众多弟兄的面完全撕破了脸，歇窑已势不可免。桥头镇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代表大众利益不谋一己私利的窑工领袖也终于在萧家大屋门前出现了，桥头镇的良知就此记住了曹二顺，自然也记住了后来发生的那场悲壮而孤独的罢工。为了公义和公道，认死理的曹二顺在光绪八年仍幻想着创造一个同治八年的神话，这就使得这场罢工从一开始便带上了不可避免的悲剧色彩。曹二顺闹不懂这世界在变化，不知道光绪八年和同治八年已有了根本的区别，劳动力作为一种紧缺资源的时代已过去了，当桥头镇全部煤窑业落入萧太平手中，产业资本进入垄断的时候，肯卖力气仍有饿死的可能，尽管这种垄断还处在初期和原始阶段。不少聪明的弟兄看到了这一点，当晚回到垮子坡，就有个识趣的弟兄和曹二顺说，
二哥，不行就算了吧，今日可不是往天了。往天咱不下萧家窑、白家窑，能下李家窑、王家窑。如今桥头镇的煤窑都在萧太平一人手上，咱真闹砸了饭碗就完蛋了，一家老小得喝西北风嘞。还有弟兄说，也是嘞，萝卜青菜多了还掉价呢，何况人力了，这十二年遥想没动，也算摇上人意了，不好说人家就该给咱们这么多。咱真歇了窑不干了，这周围三省四县的窑工还不照来干呢，谁会傻乎乎的跟咱歇窑呀？就连曹富成都说，二哥，我看咱真得再好生想想，把啥事都想周全了，现在窑上总是不缺人手的，咱歇窑只怕拿不住萧太平，反会砸了自己的饭碗嘞。要不咱先忍忍，等日后有了机会，窑上人手紧起来，咱再和萧太平算账，也黑他一把，歇下窑来逼他升窑响。曹二顺火透了，跳起来叫道，你们咋这么孬种啊，这么没骨气啊，咋说起这些屁话来了啊？我曹老二是为自己吗？你们都知道的，萧太平是我妹夫，降谁的窑响也降不到我头上，就是现在我不闹歇窑了，萧太平也亏不了我。我闹歇窑是为着咱老少爷们十二年的老力呀，是为了讨回一份公道。谁要再说这种孬种话，我日他祖宗。听曹二顺这么一说，曹富成和弟兄们惭愧起来。大家都没想到素常窝囊无用的曹二顺这一次这么硬气，又这么的义气。为了坡上的穷弟兄，在萧家大屋门口和妹夫萧太平闹翻了不算，还和亲妹妹撕破了脸。曹二顺又说，仍是说来说去的老话，武生就是武生，十二年来都是这样的，这不是谁赏的，这是咱应得的呀。说摇上仁义，咱就不仁义吗？为这武生的摇响，咱这十二年来下的力气少了吗？没咱累死累活挖炭背煤，萧太平盖得成萧家大屋吗？他盖萧家大屋，咱也不眼红，该给咱的给了，咱穷死活该，他克扣咱就不行。临散时，曹二顺再次交代，咱可说清楚了，这可不是哪一个人的事儿，这是公益上的事儿，是桥头镇三家窑上所有窑工弟兄的事儿。在这关乎公益的事上，谁都不能做缩头王八。明日一早，咱都得到窑上去，告诉每个来下窑的弟兄，老力就是武生，下一个窑就得问萧太平要武生高粱的窑响。我就不信弟兄们不认这个老力，就不信三省四县来下窑的弟兄不想多挣这一身高粱。曹富成和弟兄们看着固执而言的曹二顺，不好再说什么，都点了头。不料次日真要到窑上去了，昨天到萧家大屋的六七十号弟兄只剩了十八个，其他人不是先一步到窑上下了窑，就是早早爬起来躲了出去。气得曹二顺日娘倒奶奶的满坡乱骂，这一骂骂出了前曹团师爷曹富礼。曹富礼已落魄的没个人样，五十岁不到，看起来却像有六七十，身子弯驼的恍若一只弓，辫发几乎全白了，手里还拄了一根树枝做的拐棍，身上穿的衣服也破得不成样子，补丁叠补丁，已看不出原布的颜色。曹富礼抹着青鼻涕，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二老弟，好好样的，你到底还是咱老团总的儿啊，今日总算站出来了。曹二顺仍在骂，日他祖宗，这些孬种，昨天说得好好的，今日又不来了。曹富礼说，二老弟， 你别骂了，这些孬种骂不回头，任谁孬你都别孬，就带着这18个弟兄走。当年你那爹，咱那老团总，就是靠我们16个老弟兄拉起了西路捻军的曹团，就轰而烈之闹，闹了这许多年。
曹二顺有了些信心，对曹副理说：
师爷哥，你说的对，别说还有18个弟兄，就算只剩我一人，我也得和萧太兵拼到底。
曹副理点点头，庄重地说：
不会只剩你一人，至少是2个人，还有一个是我。哥也要和萧太平拼到底，就算是和萧太平同归于尽，我也认了。
那当然，曹二顺可不知道这个老而无用的师爷哥咋着和萧太平拼，对曹副理的话也没太当回事。当着曹副理的面，曹二顺把18个有骨气继续追随他歇窑的弟兄分成了3波，自己带着一波去白家老窑，让曹富成带着一波去萧家窑，另一波由一个萧姓弟兄领着去了李家窑。走时，曹二顺一想到可能要打架，对曹富成和那个萧姓弟兄交代说：
咱现在人少，不能和萧太平手下那些窑丁动硬的，免得吃亏。他们的窑厂咱别进，就在窑厂外的道路上截那些去下窑的弟兄。
真让曹二顺想到了，3波人到了3座窑上，2波挨了打。曹富成在萧家窑岔道口上被打断了一根肋骨，同去的6个人个个挨了打，有3个挨了打后又去下了窑。去李家窑的那一波4人没挨打，却在护窑队棍棒的胁迫下全放弃了曹二顺主张的5升高粱的老例，正起了4升高粱的新窑下。最惨的还是曹二顺亲率的这一波。曹二顺带着7个人到了白家窑窑厂大门口，刚堵着旧年县来下窑的一帮弟兄，只说了说5升的老例，还未及把歇窑的主张讲出来，护窑队队总萧太忠就带着20多个窑丁过来了。过来后，萧太忠就对那帮旧年县的弟兄嚷道：要干活的快到窑口工坊领牌，不愿干的全给老子站远点。旧年县的那帮弟兄不敢和曹二顺啰嗦，老老实实地走过由萧太忠20多个窑丁构成的人墙，进了白家老窑窑厂的木栅门。曹二顺不死心，冲着旧年县那帮弟兄的背影喊道：弟兄们，窑上老例是5升，窑上坑了你们1升高粱来，你们得歇窑呀。萧太忠过来了，指着曹二顺说：
曹老二，老子和你说清楚，你想歇窑就到垮子坡上歇去，歇上10年也没人会去请你。你若在这儿和老子捣乱，老子就对你不客气。
曹二顺不理萧太忠，见到大漠河堤上又下来一帮人，便招呼着身边的弟兄迎上去。就在这时出了事儿，几个弟兄刚往大漠河堤方向走了几步，萧太忠手下的姚丁就从身后扑了上来，2-3个人打一个，眨眼的功夫便把7个弟兄全打到了路下的泥沟里，还守着泥沟不让弟兄们往上爬。萧太忠很有理地说：
这路道是窑上开的，不下窑的别占窑上的路道。
一直到这时还没有谁向曹二顺动手，然而曹二顺看到手下的弟兄挨打，先火了起来，指着萧太忠骂道：
我日你祖宗萧太忠，这路道啥时成了你们窑上的了？打从同治7年，老子第一次到白家窑下窑，这路道就有了，你别他妈仗你哥的事就这么欺人。
萧太忠也火了：
曹老二，往日老子总以为你是我哥的亲舅子，处处给你面子，今日你要真要自找难堪，老子就成全你，你他妈现在就给老子滚到路道下面去滚。
曹二顺理都不理。这当大漠河堤过来的那帮窑工已走近了，不是外地的弟兄，却是桥头镇上的老弟兄。走在头里的是早先和曹二顺打过架的钱串子。钱串子一过来就对萧太忠说：
哟哟，萧队总，你这是干啥呀？咋讹起曹二哥了？
曹二哥可是咱白家窑上有名的老实人嘞。萧太忠眼一瞪：
没你的事，你他妈少撒嘴。
曹二顺冲着钱串子叫：
钱老弟，你是老人，你知道的，咱桥头镇窑上的窑响从来都是五声的老力，是不是？他萧太平如今凭啥黑咱一声啊？
钱串子说：二哥，咋说呢，这大概就叫为富不仁吧。萧太忠瞄上了钱串子：
你他妈说清楚，谁为富不仁？
钱串子说：有钱人都为富不仁，若是仁义，能从我们穷弟兄的嘴里抠这一身高粱吗？曹二顺眼睛亮了，对钱串子说：
说得好，钱老弟，咱都别为为富不仁的萧太平卖命了，只要窑上不把这一身高粱还给咱，咱都谢窑，谢他娘的。
萧太忠飞起一脚将曹二顺踹倒在地，又指着钱串子问：
你他妈的是不是真想歇窑？真想歇，老子不拦你，你们也给我从这滚开。
钱串子还想硬下去，却被几个同来的弟兄劝住了。一个年长的老弟兄连连对萧太忠陪着笑脸说：
哎，钱串子没说歇窑，没说嘞，他哪会歇窑啊，他一家老小不吃饭了。
萧太忠哼了一声：
哼，那还愣在这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去领工牌，去晚了领不到工牌，又他妈的要骂人家为富不仁了。
钱串子半推半就硬被一帮桥头镇弟兄拉走了，走了好远还回头嚷了句：
有钱的全他娘的为富不仁。
萧太忠却不再和钱串子纠缠，又盯上了从地上爬起来的曹二顺：
曹老二，你今天要是还识相，就赶快滚回垮子坡，要是不识相，就到沟下待着去。
曹二顺把一双穿着破草鞋的脚定定地踏在路道上说：
你二爷今日哪儿也不去，就站定在这儿了，就和你们萧家拼到底了，你狗日的有本事就打死我。
萧太忠手一挥，让几个窑丁拥到曹二顺面前，一顿没头没脑的拳脚，再次把曹二顺打倒在地，而后踢到了路下淌着污水的黑泥沟里。路道上有二十几个窑丁守着，栽到沟下面的弟兄谁都不敢试着往上爬，只有曹二顺不服，刚落到沟里就带着一头一脸的污泥血水往路道上爬。萧太忠带曹二顺爬到路沿上，又是一脚，再次把曹二顺踢到了沟下。曹二顺破口大骂，挣扎着再次爬上来，还试想着搂萧太忠的腿。萧太忠身子向后退了退，躲过了，第三次把曹二顺踢到沟下。这一次踢得很重，曹二顺在浅浅的黑水沟里挣了半天也没挣起来。一起从坡上来的弟兄都怕了，再顾不得和萧太忠一帮人争斗，抬起曹二顺想回垮子坡。一个弟兄仰着脸向萧太忠哀求说：
萧队长，你们别打我曹二哥了，再打就打死了，我们回去。
萧太忠说：
这就对了嘛，别他妈自己逃打。
却不料曹二顺被抬到路道上后竟不愿走，推开众人晃晃地站起来，立在萧太忠面前向尊石像。萧太忠和姚丁们把他打倒一次，他爬起来一次，再打倒再爬起来，到实在站不起来了就坐到路道上， 最后连坐也坐不住了，索性横在路道上躺下了，把萧太中和姚丁们惊得目瞪口呆。七个歇窑的弟兄见此情形都落了泪，后来也全躺到路道上。不论姚丁们怎么打，就是不起来，生生地用自己的身子阻断了这条走人运煤的路道。曹二顺挨打的消息传到垮子坡，大妮气疯了，扔下病得只剩一口气的东望不顾，抱着老七多子，扯着老六狗狗和五凤下望，冲到萧家大屋门前，要往萧太平院门上系绳上吊。曹月娥这才知道白家老姚窑厂门口那血泪的一幕，忙带着家人赶到窑厂门口，恶骂了萧太中一通，把曹二顺抬回了萧家大屋，还连夜请了居仁堂的王老先生给曹二顺诊伤。刚抬进家时，曹二顺昏迷着人事不醒，到半夜里才醒了。曹月娥守在床头哭着说，
二哥，你这是图啥呀？莫不是真的疯了？
太平当着众人的面和你说的那么清楚，少谁的想也少不了你的，你竟还是这么闹。曹二顺闭起眼不理睬。曹月娥又抹着泪说，
二哥，你知道吗？黑心的前知县一下子就榨去了萧太平10000多两银子呀，你说萧太平能不降点饷吗？他也有他的难处啊。
曹二顺仍是不睬。